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跟康虎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敬拜主。那首先呢，我要因为再过五天呢、就新年来到了，所以我首先要在这里恭祝弟兄姊妹新年蒙福。这是圣诞节，也可以说圣诞喜乐，新年蒙福啊，并且新年有进步啊，今年有新的进步。那非常感谢主，就是也谢谢弟兄姊妹康虎的长子同工们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过去四次，今年就是2010年四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那这是也许是以后还有机会，因为在明年一月份的时候，我要接一个第一台湾基督教会，因为那边的传道人已经离职，所以呢因为是属于信义会，那信义会的监督叫我能够在那边暂且代理一下，希望能够有新的人来接的时候，我就有自由的时间了。所以求主帮助，也请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自从来到贵教会以后，我们心里也是一直在为你们祷告，也求主继续的祝福你们在主里面的恩典和知识上都有长进。不但是你们2010年的生根建造这个题目要生根建造，但是我就想说生根建造你就是要有进步像那个经文里面的这个经文的信心坚固而这个都是非常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当尊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也增长了。所以我就想到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讲到在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那么你想想看你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进步。我想我们都希望能够有进步，那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追求甚至新来的你还不认识主，但是你能够有心追求你就会得着你就会得着神的恩典。所以巴不得在这2010年最后一个礼拜天那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从岁首到年终这个题目你的灵性进步了吗希望你个继续的侍奉主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继续的长进那么我们讲到继续的长进这是都是我们看见有孩子们，我们希望他们生下来也要一直长进。我们也看见你读书，你也希望你有进步，所以我们巴不得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来思考你过去一年当中所领受神的话语对你有没有帮助对你有没有得到造就或者得到进步求主来带领我们这一个短短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从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里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启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属灵和知识上都有长进都有进步。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你恩待了我们，你不但是让我们经过了感恩节许多我们要感谢的，我们也面临了这个圣诞节刚刚过了这个日子，主啊，我们想到你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你为我们而生，你是和平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让我们地上能够享受你的平安，享受你的祝福， 我们也在这里享受你的恩典，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愿你带领这个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想到这个新年啊，要有啊灵命的进步。有人就这样讲啊，在两年前奥巴马当总统啊，这是美国啊第一位黑人当总统啊，美国实在在历史上的展开了一页啊，他们是很有进步了啊。很明显的，人人平等，不分种族，在这个目标之下，美国实在是有进步。如果有一天我们华人啊也当上了总统，我想这是更进步了。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继续在进步，在科技，在各样方面都是在进步。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说啊，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传，但是呢，你看今天的高科技，从卫星转播，从网络网站在传播，那个信息一直在出去。你说耶稣所讲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20年前都是10年前，你要想那有可能？但是你看见耶稣基督的门徒，从12个门徒当中下来跟随他，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澳洲到美洲到亚洲，今天亚洲是福音最兴旺的地方，特别是韩国教会10几万的人啊。那你可以看见，在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啊，像在北美那样可以有1-2万个人或17-8万的猎物的7-8万的人的聚会，但是在中国，你知道家庭不同的点，他们分散，像开始使徒的时代的分散的聚会，不同的点，那个真是你没有办法统计的，因为啊不是官方的统计，所以你可以看见。福音是一直在进步，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是要传福音，要有进步。师母从那个不会学电脑，他一手一手说一，他说一手神功啊啊啊，笨那怎么笨鸟笨鸟慢飞？他是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怎么学电脑？啊，我们以前在水牛城8年呢，啊，电脑虽然是有姊妹在打。那来到这边呢，他要学打字啊，啊，他就是这样一直学，就学上来。然后呢，有一天他说：“办公室，我也上了部落格了啊，他也上了部落格，有人替他跟他安排部落格。然后呢，哎，人就越来越多了，哇，5万、6万，然后说现在有13万了，啊，在看他的部落格。”所以你想看看，一个牧师在讲台上100多个人传福音，他一上网，哇，全世界好多人在看这个传福音这个文章啊，福音的文章，他不但是上报纸上福音，上这个号角，也上这个美兰新闻啊，这些都是要把福音传遍，所以就是说一直在学进步。那我们讲到教会呢？我们看见以前在这里的教会，以前是在别的地方啊，然后在这里有自己的教会，很进步了。我记得我在西南国语教会，在那边1993年来都借用美国人的教会，那么在那边呢，在借用美国人的教会借了23年，到了2003年，我们才买到一个教堂，卫理公会的教堂，哇，那是有进步了。然后买了地，哇，就可以看见这个福音要继续的扩展，要继续的往前走。那我们做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进步啊，希望弟兄姊妹在属灵上有进步，在硬体软体上有进步。但是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的是，大家想要进步呢， 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灵命真的进步了吗？那我又用彼得后书哈啊一章十一节那边的一段经文，我把它分这三段啊。第一段就是啊灵命进步的原因，或者灵命长进的原因啊，为什么要灵命长进？第二段呢，就是追求灵命长进的途径，如何来追求你的灵命长进？第三段呢，就追求灵命的成结果哈、啊，结果追求灵命以后，你有什么啊这个结果呢？所以我们从第一段来讲，追求灵命的原因啊，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生活上，那我们讲到灵命哈、啊，就属灵命的这个成长进步上，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的进步。以前我跟师母，我们就是分开来灵修啊，起来我很多有时候很早就起来，我就。以前我们在水牛城呢、啊，我是地下室做我的办公室，我起来就在地下室里面有灵修、读经、祷告。后来我们到了这个 Houston， 93年来到 Houston 的时候，我们就想，哎，我们还是一起来灵修好啊。所以我就跟师母一起，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啊，像那个王载牧师所讲的 ，No。Bible, no breakfast 啊，不祷告不出门 ，no prayer 不要出门哈、啊。就是他说，不读经啊，不吃早餐，不祷告不出门啊。那这是他的一个名言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坚持，我们起来我们就要读圣经，读神的话，跟神有交通啊，与神同行，与神同在啊，那一种的交通。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读一章、两章、三章也可以，或者你要读一章也可以。我们有一个读经表啊，我每年都要年终，像这个礼拜天，我们就发给信徒的读经表。那读经表是一年的，从一月一号一直到十二月三十号。那读经表，如果有的人比较愿意跟着读经表，你就画每一天你读说找一章、两章，你就画一画。哎，到了年底，哎，你读完了一遍圣经，如果你一天读三章，那很快，或者你要读快一点，五章也可以，很快就把一本圣经读完。所以我们常常就每年就是把圣经先读完，然后我们读完了圣经，我们不但是刚刚师母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有不同的书，像翰墨甘泉啦、日日与神同行啦，有一些灵修的书，然后读完了可以读，大家来彼此分享，这样呢帮助你到了年底的时候，你看，哇，就有进步啦，你就感觉，哎，我不会好像一年都把时间浪费掉，就你可以看见，你如果有记录的话，你就会知道，哎，我们今年读了几本诗，像我们今年读了差不多15本了、啊，去年好像18本，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累积起来，你就知道哦，这一年你有一点收获，有一点进步，这就是属灵上方面的供应。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能够彼此能够分享。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冬令会，那冬令会呢就派我做一个辅导，所以我也带了一组。那一组的当中呢，就是在研读马太福音25章。在25章，我想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章的经文，就是由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就把他的仆人叫来，按着他们的才干来分给他们啊。那么一个分给5000的，一个分给2000的，一个分给1000的，然后大家就在讨论啊。那么这个分给1000还是2000、5000的，你可以看见他们到了主人回来的时候，5000的赚了5000，2000的也赚了2000，那个1000的呢就埋在地里。到了时候，他的主人很不高兴，他说：“啊 啊，把那一千的抢过来交给啊另外一个五千的，或者啊给他更多的，因为多的还要再多。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在这个讨论当中，就有一个年轻人起来，他就分享了，他说我只要领一千就好，啊，最多两千啊，最多两千，我不要五千的。他说，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是不要对我要求太多啊。比如说不要要求太多啊，那么我不想怎么长进，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差不多了啊，不应该是不想着怎么再长进。他说，有人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做基督徒，每天读经祷告，啊，参加聚会，好像不好玩。他说好像不好玩，他说好像很枯燥啊，他就把这个圣经都完全曲解了啊。那这个人啊，他没有想到这个才干呢，不是他自己有，乃是主人给他的。所以呢，这个青年人的反应呢，因为他对信仰有一点偏差，他认为一个做有进步长进的基督徒是这样，好像啊，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来参加啊，这个祷告会啦，或者来读经啦，他想到好像不好玩，所以呢，他说我就一千就好，我不想长进，啊，给我一千就够了，我这样做，你如果想了，我就是讲比较不好听的，他说我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就好了。也许我们不会啊从心里讲出来，但是有的基督徒就说，我如果一个月来一两次做礼拜啊，就够了，就不错了。我如果每个礼拜天或者每个月奉献20块，啊，一年就240块，那就够了，啊，不需要要求我太多，啊，还要要求我十分之一，还要要求这些那些，啊，这个不太多了。有时候我也可以帮忙啊，像救灾啦，啊，海地、四川地震啊，我可以一点帮忙。但是呢，你要要求我更多，我想不要再进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没有讲出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哇，教会聚会那么多，啊，我不想太多的参与。那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仰上要力求长进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周报说，弟兄呢，啊，这个经济啊，周报经济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走了，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来向着标杆直跑，啊，教会每年是设定这个目标，啊，像这个生根建造是今年的目标。你的生命有没有生根建造呢？你的灵性已经长进了吗？为什么我们在这信仰上要长进呢？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看，啊，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啊这个机会和能力，叫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的生命。你看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伟大的信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脱离世上的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注意那一个那一最后那一句，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们信了耶稣，就是得了耶稣的生命，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上帝的性情就是 God's divine nature， 这是神上帝神圣的本质。那么就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地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有 divine nature， 一个神圣的本性在里面。所以神的生命给我们，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神的性情， 有神生命，信靠耶稣就是领受上帝的神圣的本质，因为我们领受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你得重生，那么信耶稣就得永生。上帝答应了给我们信靠他的一个宝贵啊，极宝贵极伟大的礼物啊，就是让我们离开罪恶，离开败坏，并且让我们领受那永生的生命。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啊，巴不得你能够领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得到永生的生命，这是很宝贵的啊，这个生命是伟大的生命，是上帝期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出来的生命。所以彼得他说，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神的神圣的啊，上帝的神圣的本质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今天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啊，有位弟兄想说来信耶稣啊，哎，那个脾气会慢慢的去改了啊。是的，我以前呢是老脾气常常是爆炸出来的，但是信了耶稣了以后，上帝会跟你讲话，这个不对啊，那个这个，慢慢的你学，慢慢就越来越学会啊，什么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越谦卑啊，越会知道要学像耶稣，像我们今天所唱，主啊，我愿像你，愿意像耶稣那样温柔，那样谦卑，那样为我们牺牲，那样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见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是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上帝性情神圣的性情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在埃瓦大学，这是一个多年前的一个故事，有的人大概会知道啊，看报纸就知道啊，新闻有报道。那么在埃瓦大学啊，有一个学生叫心灵啊，他读这个计算机博士班的，他就写了一个报道。当时候有几个从中国来的学生来念研究院的学生呢，在那边有一个叫做鲁刚啊，他是念物理学的，他练到了拿到了博士以后，但是那一年他没有拿到博士论文奖，他心里很不高兴，又记恨他的同学叫三华林被他拿去了，所以他心里恨在心里，一个人充满了恨的心的时候，他要下一步是什么呢？他就到店里去买枪，买了一个手枪，买回来的时候就去找他的同学，把他的同学一枪就打死了，然后就到办公室里找两个教授，那评估的教授，那两个教授也被他打死，然后就走到这个副院长的院，副院长，这个副院长跟他的助理也被他打死，最后呢，他打自己就死了。这个事情在埃瓦大学一个很轰动，那这个情况非常的让人吓啊，非常惊讶。但是这个安妮这个副校长是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生在中国，所以他对中国学生很有感情，他把中国的学生看得像好像他的孩子一样，非常的爱他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鲁刚他做了这件事情，使许多人很恨。后来这个安妮副校长他的兄弟有三个兄弟，一个呢叫 Frank， 一个叫 Mark， 一个叫 Paul， 他们就从他们工作岗位上赶来，他在医院里面 ICU 里面，医生带他们到里面一看，看见安妮的脑波已经停了，就用机器在那呼吸，所以他们就商量要把他拔管，让他安然的离开，所以他们就决定 就把他拔管了以后，再祷告，看见安宁，平平安安的回到天家，安息主怀。在那一段的时间，他们安排完了以后，他们三个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鲁刚的家庭。他们祷告，写给他们这样说：我们刚刚经历了那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悲痛，在我们怀念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和祷告同时飞到你们那里，鲁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经历了同样的震惊和伤痛。安妮相信基督的爱和饶恕，所以呢，在这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以爱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不同的生命，他自己的亲人被打了，被枪杀了，竟然能够当天解决这个问题，表示他们的宽恕和爱，来安慰鲁刚的家庭。他说：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这是何等的高超，何等的丰盛的生命，何等有神性情的生命，那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但是随着后来，鲁刚的家庭也把他的遗书发表出来，这个新的报道出来，鲁刚的家庭把这个遗书报道出来，让人家看的时候，这个他信这个遗书怎么写呢？他说：我无论如何，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死也要找几个来垫背。你看这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我无论如何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还要找几个来垫背。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信主的人，一个有主生命的人，有神性情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是爱饶恕，能够完全的看见这一件事情，还能够饶恕那些对他们有伤害的人。后来这位心灵，他是本来不是基督徒，但因为他看见不同的生命，他就来追求，来要认识基督徒到底的生命不同。因为他看见那个伟大的生命，有神性情的生命，他那一种的感动，后来他也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活出神性情的生命，有活泼的生命，有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每天都读了一本叫《活泼生命》的那个灵修书啊，就从台湾寄来的。但是每天有一篇，这个活泼的生命就完全跟人不同。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是脸长长的，乃是有喜乐的生命在里面。啊，你知道在圣诞节，天使说：“我报给你的大喜的信息吗？”这是喜乐的信仰。这是一个关乎万民的，是一个普世的信仰，不是犹太人的信，是我们无论红黄黑白种都要信的，就是这位救主降生。这位救主不是教主，是救主啊，生下来是要救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同的信仰。不但是我们有喜乐的信仰，我们有普世的信仰，我们有平安的信仰，我们有荣耀神的信仰。因为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不但是要我们是一个传扬的信仰，因为把这好消息传出去了，我们看见基督徒，看见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对你就有兴趣，能够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信仰是完全不同。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的经文啊，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灵命进步呢？那么彼得啊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来看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啊，第五节在第七节当中，你可以看见啊， 他特别强调，你算一算这个加上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你可以看见这个灵命长进的一个途径，怎么样来长进呢？你看看这几样就知道了。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样就是要信心啊！你没有信心，那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空空的。所以呢，在这里强调他这里七次讲到加上加上加上，不是自动产生的，是有行动的，是要努力的，是要花时间精神去注意的。加上也不是我们凭自己可以得到的，乃是必须要跟神同行，要与神同行，与神的关系。所以他说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爱众人的心。你可以看见这一层一层的上来。那么这个加上呢，过程呢，这是说与神同行的过程。我们来先看信心就好啊，信心啊，这个基督徒第一步啊，第一步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回应上帝的慈爱。上帝爱世人，他爱你爱我，你要不要回应？你要不要回应神？要不要来回应他的爱？这是相互的。神爱我们，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慈爱。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接受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了啊！他不但死埋葬了，又复活了，升天，将来还要再来。这就是耶稣整个救恩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血为我们流了。当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那个救恩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不是像祭司旧约时代啊，还要一次一次来献祭，它已经永远有效。所以呢，信心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这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么信心是什么？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在感动你。你如果听了他的话语，感动你的心，你就顺服上帝的引导来帮助他。英文非常妙，他用 faith 啊 ，f 就是 foreshad， or I trust him， 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理念或者我自己的自我，完全相信他 ，trust him， 啊，完全相信他。所以这就是信心，信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起步，信也是基督徒一生要处所的一个，以信以至于信，就从开始信一直信到完，到最后啊。所以呢，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如何？你是不是完全的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像我一样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第二，他说你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这个德行 virtue 啊，也就是美德或者美善的行为，美善的行为。 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很多啊，关于行为方面啊，我们要怎么样的讨神喜悦？我们因为信靠上帝，领受了恩典，但接受了救恩，我们是因信称义啊，不是靠行为来称义。但是我们遇到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行为、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有改变，不一样就不一样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这样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以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相称，你既然蒙神的呼召，你要跟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呢，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边讲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上帝的义。下面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不要，切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有人生气就骂人，就打人，就摔东西啊，这是不对的。但是圣经又说，言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这些都是讲到啊，我们人当行的美德。今天呢，我就讲短短用两个就好。就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控制脾气。第二呢，要注意我们言语，教导我们生气不要骂人啊，不要讲那不干净的话语。所以呢，如果嘴巴乱讲话的人，灵性一定有问题。假如我们能够注意到控制我们的脾气和言语的话，假如我们真正的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脾气和我们舌头啊，我们的灵命一定会进步的。这是讲到品德啊。再来我们看见啊，有了品德，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啊。知识是对上帝的认识和对真理的了解啊。知识对上帝的认识和真理的了解。如果有人问说啊，你说你信上帝，你上帝告诉我怎么解释啊？啊，上帝是个灵，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他不是人所所造的偶像啊。上帝是创造的主，所以你可以讲到上帝很多啊。神给你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认识上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啊，透过讲台，透过弟兄姊妹的见证，透过小组，透过这个团契，来彼此来互相帮助，来认识上帝更清楚。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读圣经，也不参加礼拜，你要叫他怎么来认识上帝呢？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但是还是迷迷糊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去到庙里去求福，他要在看相，还要在看左赏，他看风水。我说你信了耶稣那么多年了，你还在找叫风水师来看你的房子啊？哪里不对，哪里不对？我看你信了糊涂了。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要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特别我们这个华人呢，常常说这个事啊，事啊啊，不吉利啊啊，没有事罗，没有什么讲到事实都不大好听啊，这都不吉利。但是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忌讳，哪里有这个讲这个事就会死啊？这个是完全对圣经啊不完全了解。所以对于基督徒呢，要有知识的基督徒就不会糟蹋上帝所赐给他伟大的生命啊。有了基督徒的热心、有信心、有德行，没有知识，狂热且无知，却很容易变成极端异端，然后就陷入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到
有神的话语，能够认识神，有真理的了解，那我们就不会来受迷惑。下面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节制是生命的管理，是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上。节制是生活的气舌，是为了要得着那将来更美好的成果，愿意放下前面的这个目前的安逸。有了知识，知道什么是重要，知道什么是美好，我们要努力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像有的人，像医生叫我要减46磅，我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减了46磅，不知道瘦到什么样。但是减了一两年了，到现在2-3磅都下来，不能下来。所以呢，他就师母说要节制节制，这少吃一点。以前呢是好几碗的，现在一小碗就够了。节制节制就能。当然了，当我出了状况了，身体出状况的时候，那实在是要节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天3餐啊，吃了太多了，团契也聚餐，教会每次好几次的是聚餐。你说传道人实在是要很小心要节制但很多事情也是要有很多事情要节制。那么这个节制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我们今天的经济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走了，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继续努力。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要给我们的奖赏。所以呢，这就是节制，让我们都来一起学习。接着他说，节制还要忍耐。哇，我们期待正确的方向，我们不一定都会一帆风顺，可能会遇到困难，可能会遇到攻击，但是你要忍耐你传福音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有一次我发福音单张给人的时候，他还把我拿下来踩在脚上，这样站一站。你如果平常的我很气，但是我就笑笑的他骂我也笑笑的。我一笑笑，他越发抖，气得发发抖。要忍耐，忍耐，忍耐就是坚持要去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忍耐必须有盼望，如果你忍耐没有盼望的话，你不能忍下去盼望本于是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他很难有这个盼望。你看罗马书第15章13节，圣经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用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上帝永远长存，上帝是给我们有盼望的神他是叫我们凡事忍耐。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还要忍耐。所以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忍耐的说话，我们会碰到事情，会相碰特别是在教会开执事会的时候有时候意见不同就冲起来了。你如果不忍耐的人家就会看到牧师在发脾气了不行了，不能发脾气。有一个牧师是在英国剑桥三一教会的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Charles Simon。 Charles Simon 呢，他22岁就被派到这个三一教会，在那边做牧师因为这个比较主流教会，圣公会啦、信义会啦、卫理公都用派的，像我们信义会是派职的，所以派去了信徒不高兴，他也不能把他坏那他能够还继续做。所以呢，这位牧师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因为当时候教会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他们那个 古时候的椅子都有门，每一个人都有门啊，这他不坐了就锁起来不给人家坐。当来到这个教会奇怪了，这些反对他的人就不来做礼拜，他们把座位都锁起来不给人家坐。他想想他自己就去买破的椅子就排在这旁边啊，旁边那么很多有的人就来做礼拜。你想看看这些反对他的人，他做礼拜完了，他就把他的椅子都把他丢出去，丢出去，他还是忍耐，忍耐。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一般的传道人，我想这个不能继续了，要辞职了，要离开了。但是他这个塞门，他忍耐，他忍耐到什么程度呢？忍耐到这些老顽固都被主接回天家了，然后呢？这个教会变成一个非常充满喜乐爱心的教会啊，那个教会蒙神的祝福，他在那个教会服侍了54年。你看有人就说乔塞门，你怎么那么忍耐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怎么讲？他说我每天早上就来到神的面前，有很长的时间祷告，为这些人祷告，为教会祷告，在那边跟神交通，依靠上帝，定睛看在上帝的身上，他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有盼望，就忍耐，又忍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忍耐就到成功，直到他72岁退休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忍耐的榜样。忍耐呢，又要加上前进。你看看前进。这个前进呢是很重要，可以说是基督徒神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上帝，就是你有前进，就是你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我心我的灵以主为乐。”那么前进的就是敬畏神，敬畏上帝自然就会远离恶事。你有了忍耐，然后加上前进，你看这个前进呢，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表现啊，灵命成熟的表现。一个虔诚的人也应当也有德行，也有知识，也有节制，也有忍耐，然后前进下来，为自己这样敬畏神，然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所以敬虔也就是说生活有神在他的身上，与神同行见在这个雅各书1章26节这样讲：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遏制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是假的所以前进的人呢，当然愿意遵循上帝的心意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呢当然会关心周围的人。前进的人就是会爱上帝，也会爱人。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人生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敬畏神来爱人敬拜神来爱人。那么这就是接着下面就是有前进，接着就是要爱弟兄的心那么这个讲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要爱心。你如果没有爱你的弟兄，怎么能够说你爱神呢？要看见的弟兄你不能爱，怎么爱神呢？下面接着是爱这个众人的心这个爱心呢，大家都可以都很熟，因为教会都讲爱，教会是爱的团体，教会是要爱神爱人。所以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有神给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爱人，才会去爱神，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没有那一种过的那个没有加倍的爱。所以为什么做翻作阿加培爱就是要有那永远不改变的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才能够爱人。所以呢，我们要爱弟兄才能够爱众人。 所以基督徒灵命的成熟必然是要有爱心的流露，要爱心的流露。所以呢，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别人，要爱众人啊，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教导什么？他还进一步要我们爱仇敌，哇，那是不是容易了？爱仇敌，他说你们要爱仇敌，你们若单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这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付出，会爱，会去帮忙别人，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去爱他们。上次我提到这个我们的我的师母啊，她去接待一个这个巴拿马来的，就被枪打下没有嘴巴的，这个一般不是那么容易，要住很久，而要帮助他，这个要有很大的爱心，不然的话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来接待。所以呢，可以看见这些就是扩大下来，你的灵命的进步呢，就可以看见彼得给我们一个提示，怎么样来进步呢？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第三段，追求灵命的结果。你看第十第八节、九节、十节这三个，我们分这三段啊，多善多结善果，不失脚，美好的结局。那么你呢，信了主，有了这些品质的时候啊，你就会看见神给你的一个特别的应许。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先染不结果子了。反过来来讲，就是说你们就能够结果，有了这几样，你们就会多结善果，你们就会多结善果。所以认识这个圣经里面深入的了解，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彼得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注意这些功课的话，有信心，加上德行，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心啊，把两个合起来，加上爱心，那么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生命的发挥的功效，生命的流露，就会结出善果出来，就会结果子。那你知道结什么果子吗？圣经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啊，信实、节制啊。你可以看见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个九个果子啊，就出来了。那都是生命中的好品质。你的生命要有好品质吗？你就结出这个果子。你如果看见一个人充满了仁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忍耐，充满了爱心，哦，这些果子一出来，我想你很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呢？或者你照镜子说，哇，你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仁爱啊，你有这个果子的话，哇，你要感谢神。有了这些啊，加上了这些知识、节制，这些都是好品质。啊，活出一个有神性情的神圣的品质啊，生命，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加上，要努力追求啊。你今天有信心了，你要加上追求德行，而加上下面这几样。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礼拜堂不是只要做礼拜而已，我们在追求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要注重灵修读经啊，并且学习如何忍耐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好品质我们都要学习。那么我们也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爱心啊，知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慷慨的解囊。我们也听到哪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就是有了信心啊，要继续努力追求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心，这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生命上来发生果效，活出高品质的生命。 下面第二个，我们看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注意，永不失脚，这很重要的保证。我们找到人生正确的道路是很重要，能够一生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也是很重要。如果你走了一半就跌倒了，走了一半就说像低马走了一半就没有了。我在这个40年 的传道生活当中，我看到很多有的开始来很热心啊，过了一半不晓得消失了啊，有的呢更糟糕了，就是说跌倒了，被迷惑了。我提到一个就好了啊，这个弟兄本来也是在执事会里面，非常热心，很爱主啊，头脑很灵活，也可以教主日学，但是呢很可惜的，有一次就请他接一个姊妹，他从国内来的，他接两次接三次接，结果就有感情了，他这个糟糕了，我牧师去劝他，但牧师不用劝了，我说你还有三个孩子，还有那么好的妻子在帮助你，你怎么搞的呢？弄错了，脑筋转不过来，那就是因为一个迷下去了，所以呢你就知道那个下场了。所以有时候呢，就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啊，就是最后就失脚了，但是如果他真正建立德行，建立这些，那他就永不永不失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见有些人失败走了一半，所以有时候师母会说要保晚节啊，要保晚节，你老了要保，你不要以为你老了，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免疫系统的啊，所以有时候老人也是会要很注意。所以我们看见信心的伟人，他们能够保持信仰走到底，这就是永不失脚，就能够走到底。那么下面呢，你看美好的结局是十一节，这样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注意，如果你有英文的，你可以看看英文，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哈。英文说 You will receive the rich welcome into eternal kingdom of our Lord Savior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Rich welcome. Rich welcome. 注意这句话啊，非常丰富，被欢迎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非常的宝贝，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开始也有结束，我们人生在地上，摩西讲说70到80岁，有强壮而到100岁也有的，我的妈妈到92岁，但是这个人生是很短的，非常短。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传统信仰这样讲，他说一个人死了就会牛头马面哦，白无常黑无常啊，从阴间出来要把你抓去到阎罗王那边，很恐怖啊！但是你知道，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不信耶稣的人，那些敌对上帝的人死了，他的灵魂被抛在黑暗中，在那里有哀哭切齿，在那里也是很可怕，有永不灭的火。所以呢，我们相信上帝的人，特别是要努力追求灵命的长进。灵命的进步啊，我们追求这灵命的进步呢，也就是要找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来救我们脱离这巨大的死亡，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进入那丰丰富富的永远的天国，非常 rich welcome 啊，进入神的国度。今天我们看见很多 大学生啊，来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来老家啊，到老家看看他的老同学，看看那大学他们的校，哦，这个大红布贴起来，像那个斗大的字写着“欢迎某某博士回到母校来访问”，哇，非常荣幸啊！村长啊，就请你吃饭呢 啊，你感觉非常宝贝。但是你想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灵命的进步，要有信心、有德性，加上节制、忍耐、前进、爱心这几样，这是神所看重的。神不看重你的几个博士学位，神不看重你的什么什么特别的奖，神看重的乃是你有这些属灵特别的品质在里面。他希望你活像基督，活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这永远的国度。我们信义中的一个院长叫做萧克学博士，他退休了，2003年就退休。退休呢，学校安排他在神学院教书，那么一两门课这样。他不但是教书，他要离开的前一天，他还去讲道。讲到他请山东大学、中央大学那边的学生来神学院进修研究宗教的他就要跟他们谈谈道，再请他们礼拜天晚上就来到他家吃饭，再跟他们谈道，让他们知道这个信仰。但是很特别的，就是那一天晚上，在一起围着在桌里面。要吃饭的时候，他祷告，手牵着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他心脏病忽然发作，就回天家了。大家很吓，但是很多人就羡慕他那样的回天家。他说，那不用到医院去开刀，不用到什么的，他就这样平平安安回到天家。那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特别的一个长辈，我们怀念他。但是我们看见这样的回天家，在他要去世以前，他还继续的为主传福音，还讲道，还接待人来向他传福音。他离开地上，丰丰富富的被欢迎到永恒的天家。如果有一天神要我走，我也希望这样走啊，不要生病，不要进医院，不要这些这样折磨，那很痛苦啊。但是就是在那个祷告当中，竟然就上去了。所以我们有一个92岁刘东坤牧师，每年就带我们来教会研经培灵。他就讲说，今年去年在今年最后一次，他已经92岁了，他说我宁可死在讲台上，也不愿死在病床上啊，就是有这样的心愿。所以呢，有的人就是因为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主那边，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丰丰富富的被欢迎进入天家，自有美好的结局，美好的结局。我是想到我母亲啊，去年10月28号离开了天，我们弟兄姊妹围绕在他的床旁边，他坚持他那时候还清醒了，他坚持要回到他家里，他的床上睡在那边，回到天家。所以呢，我们就跟医院讲，就是把他送回我们家，然后我们自弟兄姊妹在那边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然后那个护理人员呢，就把他管慢慢抽起来，他平平安安的就回去了，美好的结局，平平安安的回到天家，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要有这个盼望，平平安安的回去，那是一个 美好的结局，巴不得我们都有美好的结局，不是在地上受苦难、受折磨实在是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一种生命。我们要有这样的，不但是多结善果，永不跌倒永不失脚，然后美好美好的结局，美好的结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活着日子，能够有坚定的信心能够继续的在德行、在知识、在忍耐、节制、前进、爱心方面能够继续的增长。希望明年弟兄姊妹更精进、更进步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来进步，让我们能够一起走到有一天真是看见结善果，也永不跌倒并且有美好的结局回到天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你的应许是确实的，是可信的、可靠的。我们感谢你，彼得借着这个书信来勉励信徒，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让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上有进步，在信仰上、灵性上都有进步。在这年终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再一次立志更新，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你给我们的是美好的，是丰盛的，是可靠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